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丸。
今天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我们的 performance review due date 是昨天。
哎，结果在 due date 之前我还是没有完成我自己的自评。
上期节目我们结尾的时候互相鼓励了一下，说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同事互评的小作文和自评大作文写完。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 update。 小歪先说吧。
你说，就
是交了作业的人总是很积极的。我应该是，我们的 deadline 是上周五，我应该是周四的时候把我收到所有的这种反馈要求都写完了，周四晚上加周五又把大作文写了一下，然后中午就交了。虽然我们的 deadline 不是这种硬性的 deadline， 就是你是可以晚一些，但是我也不想再拖了，就糊弄完拉倒了。M 姐你呢？
感觉我也在引战。
没有引战，其实我要说一个小的 observation。 周四晚上我姐晚上想去稍微花点时间给大家把 review 写一写，我加班的时候遇到了 M 姐。
对，
然后不仅遇到了 M 姐，还遇到了我们组的很多其他人，大家都在写。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在写这个给同事写的小作文。
然后我周四那天晚上写到了早上一点吧，好像。
原因是什么呢？
对，原因是有写了十几封。今天
我觉得实在太可怕。
对，今天就是不小心收到了特别多个互评的要求，然后这都还不包括我们组里的小朋友是有一篇大大作文要跟每个人都写一篇正式的年终老板 review 吧，还不包括这篇大大作文以外，就收到了十几封小作文。所以那天晚上写的特别的崩溃。而且我今天收到的所有的反馈都是同事直接发出来的，就意思是我的回复他一定会看到，就没有他看不到这个选项。
那你要好好斟词酌句。
对，真的真的真的，当时是考虑了再三如何遣词造句吧，然后后来也是那天晚上真情实感。如果是他老板发出的这些邀请的话，我可能直接会跟这个老板说咱俩当面聊一聊，但如果是这个同事自己想要获得一手的反馈的话，我就会觉得那我得认真的给你写一写。
确实要认真。但是刚才 M 姐说完之后我就有点羞愧，因为我也是收到了一些老板和个人发过来的反馈。就个人的话我就知道对方一定看得到，然后写的时候就是像 M 姐说的样，要遣词造句要认真一点。然后有一些老板发来的我可能还是就没有跟大家分享，虽然写的时候也是按照上一期我们跟大家说的那种，就是你要认为对方会看到这个，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是对方老板会第一手看到然后再来转达，就有很多遣词造句就不用那么精心。
是可以有点不一样。我自己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在于，当你发现对方自己会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会要注意你的语调还有整个他的态度，还是要积极向上，还是要鼓励
对
方，大家一起共同进步啊，明年还可以就是再上一层楼之类的。
对对对，我完全同意。然后感觉如果是直接给对方老板在这方面， 我可能就会写的相对比较平静的叙述，在描述第三方。
对的，
就相对我可能会给的更加客观一点，我不会把他努力包装的更加积极，像刚才 M 姐说的。
是的，
我觉得那个稍微好写一点。其实大家都做的不错了。
对的。
然后很多时候你说对方哪些可以更加改进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我要到下一级别，我觉得可以做哪些事情。
对，
但是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根据这个观众是谁，
是相当不一样。不过后来我就觉得其实这么着写了一轮以后，我反倒觉得以后也不是很怕直接当面给别人反馈了。
确实是。
对，后来你发现你想表达的意思还是表达过去了的，然后用了一种更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其实反而是不是对我整个人的沟通方式是一个提升呢？
对，感觉是对你的个人修养的一个提升，个人能力，
就说话更委婉了一点以后。
另外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收到一个非常 subtle 的信息，就是 M 姐收到12份反馈，这充分说明 M 姐在平时工作中是一个大佬，她的 influence 有多大。
我觉得我又被黑了。
没有没有，
主要是因为我在一个 cross functional team。是一个跨职能性部门，这也是以后我们未来的一期话题。
对，我们其实也录完了，其实还没来得及剪，
只不过是临时安排了年终考评系列。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在这样一个团队里边呢，大家其实互评就特别的重要。
对，
因为你会得到一个跟你可能完全经历背景都不太一样的人对你的一个反馈，其实有很多非常新颖的见解在里边。而且 因为大家毕竟是在一个 cross-functional team 合作嘛，然后之后我们会讨论到这样一个团队之间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这种反馈是帮助整个团队的合作未来更加平滑或者更加 smooth 的一个
平滑感觉
想到那你说怎么说呢，
没有，你说平滑的感觉到处处可倒这件事情
处处可倒，
哦，就是如果一个函数它是 smooth 的，
哎呦我
可倒的没事没事我们继续
好，对，也就是说我们再一次凸显了同事互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吧，
嗯
嗯，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件事情认真的重视起来，
嗯，
那么写了十二封同事互评的后果就是我没有时间写自评了，然后所以
那今天这个我们讨论这个对于 M 姐还是有点用的
对，你知道
因为还没有写，
我为什么没有时间写自评是因为我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写这期节目的提纲上
是的，我来说一下，昨天歪姐就是终于把一周的工作结束了，然后把自己自评也交了，然后晚上闲着没事就发了个提纲跟 M 姐说这周我们录自评，结果后来晚上 M 姐给我发消息说我把提纲写了但我自己的自评还是没有写我在想说嗯，这个人的 priority 挺好的，就是
有点问题，
挺正确的，
有点问题，有点问题，主要是我跟老板说你看星期五就算我交了你也不会看，那跟我星期天晚上交了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不如星期天晚上交，
没毛病没毛病那我们俩这个一下唠的特别多，但是大家也听出来了，今天我们就是年终业绩考评系列的第三集，
对，
就是如何写这个自评大作文。
哎，我们有 Y 姐这样优秀的选手已经交了作业了
不，其实 Y 姐为什么能够交了就要讨论到我们第一个话题，我们过会儿详细聊，就是 Y 姐其实一直有一种有点糊弄的本质在做这个事情上，那天 Y 姐就是大团队的老板开了一个类似于 office hour， 就说关于这个考评你们有什么问题，如果很疑惑还可以问我，因为今年就大家都在家工作嘛，可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想让大家给一个答疑的时间，然后 Y 姐就问了一个你指望我们花多少时间在这件在写作文上因为 Y 姐真的是很想糊弄，就意思是如果老板觉得、哎、你花一个小时就够了，那我就非常明显花一个小时我也不想再写更多了就是我就在想说就是糊弄这件事情上吧， Y 姐就一直属于过火，在聊到自评作用多大这事儿，你就知道 Y 姐的态度了，但是我也没有说特别糊弄吧，就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但是我就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很疲惫，没有那么多想法
哦、那最后得到的回答是几个小时呢？
回答是你们自己要对自己的 development 负责、
你认为你自己的发展值得多长时间？
对对对对，就是觉得你要对自己负责，你觉得你需要多久就需要多久。
哎，那你看这就是我没有写的原因哎，我就是觉得我的这个自评太重要了，我需要多花几个小时。
对对对对，我们马上就开始讨论第一部分吧。那
行，
这部分也就是为什么我会问这种糊弄的问题，以及为什么 M 姐要花一个周末来写。第一块就是这个自评到底有多大用？
嗯，
我们先说一下自评到底是个啥。如果你们公司没有这一套的话，就是一般来说一年至少有一次吧，年底。
对，
有的时候年终还会有一次，就六个月的时候，然后我们叫 self review 或 self appraisal。
对，
就是自己给自己按照，如果你们公司有框架的话，看看你各个方面都做得怎么样，干了哪些活，怎么干的，就是个人能力有没有提升，然后把基本上这一年或半年做的东西写一个大作文。
对，
然后我们说大作文是一般你也不可能就几句话就给糊弄过去了，怎么样也要就是稍微给点东西，
这一年干的事情要是能用几句话糊弄过去，这可就
你也可以说的呀，我今年做了五个项目，每个项目一句话，我做了这个项目他是啥，他给公司赚了几百万、
嗯，
就这种你真的到这种程度也可以，但是他作为一个大作文，你可以想象到就是如果有人不认识你拿到这张纸读完，他可以把你的形象给比较生动的给反映出来，
嗯，
但是他到底多长或者说按照什么样的格式来写，可能每公司要求不一样。我有朋友跟我说他同事写大作文写的跟写论文一样。
哦，是吗？
就是篇幅特别长，他压力很大。
我保留意见吧
对，
我们今天会聊到首先自评的意义和它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嗯，
其次还会跟大家聊到一些我们这边我们两个人比较认可的自评的原则。
嗯，
接下来会给大家一些写自评的要点，当然了这是我们两个人比较喜欢的写自评的方式，
这是我们在我们知道的这个自评规则下面比较
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嗯，
然后最后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 给大家一个可用的自评的模板，还会举一个例子。
对，如果你们公司用的差不多的情况，你就是听一听，可以改一改，然后用一用。
那 Y 姐，请问你认为自评到底有多大用？为什么你要糊弄？
首先为什么糊弄呢，说到底是懒，而不是它不重要。
我也是。
讲道理，自评这种事情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想糊弄呢，是因为 Y 姐觉得就跟很多事情一样，我们之前那期80分的项目做到100分的效果，就是我认为自评跟做项目最后的 PPT 汇报一样，当你需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大方向上的结果已经定下来了，就到年底考评的时候，你的评级很大程度上在老板心中大概已经有一个范围了，所以呢就是你的自评把自己吹上天也并不会把你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位置给拔高很多，但是呢写不好确实有可能把这个评级再拉低一点，这个我同意。就我就觉得就是很像我们节目中说的很多事情，就是做了不一定有用，但是没做可能会背锅。那在这种原则下 Y 姐就很显然就是我糊弄到不会减分就行了，剩下的就是我也不觉得我把自己吹上天或者说把自己写成花儿老板会非常 impress 的。哦，当然了，这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我老板其实对我做的东西还是挺了解的。
对，
我跟老板之间有非常频繁的这种 one on one， 也有一些关于项目的比较深层的讨论，所以我和老板之间信任比较多，我觉得他也知道我做了什么，知道我的能力怎么样，所以不需要我给他把所有事情都写得特别详细，所以这也是我糊弄的原因之一，得谢谢自己的老板。
我非常同意 Y 姐说的，你这个自评可能对最终的结果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了，因为就像 Y 姐刚才提到的，老板到了这个时候了，心中其实对你是很有数的。而且如果你在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就如何跟老板 one on one 的时候，我们也聊过你们两个其实是会一直不停在沟通，你自己的表现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水平，所以两个人不应该有太大的分歧在 这件事情上。到了年底的，如果你有很好的在跟老板一直持续沟通的话，但是你不写的话，它的风险会在哪边呢？就第一，可能你老板可能会忘掉一些事情。
对对对，
像 Y 姐老板可能是位非常好的老板，如果他自己也会平时做一些记录的话，那可能他能保证他最后的年底的这份老板的评价是能涵盖你12个月的工作。但有的时候有些老板就是很忙啊，然后他可能已经忘记你前6个月做的事情了。
对，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中间换了老板，或者你换了、
这种就一定要写、
对吧，
事无巨细请你全写出来、
是的是的，就他可能对新的老板对你之前的工作其实不是很了解。
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一方面是，就算老板记得你做过什么，他有可能会忘掉你到底当时做的有多好。因为可能项目到最后成为了一个结果，但是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中间那些过程。
对， 对，
所以这些都是你需要去帮助老板去提醒他，然后给他提供一个能够帮你写出一份更加完整全面的评级的素材吧。所以这是我对自己的自评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这里，就是我要给他提供一个框架，给他提供一份什么素材库，这样他可以从我这儿选择一些他认为最有用的拿去跟别的老板 PK。
是的是的，我非常同意刚才 M 姐说的，因为这也是我觉得自评你最需要花心思或者是重点应该放在给老板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你到底是如何完成了这些优秀的成果。
对，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老板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老板哪怕觉得你很好，但有可能像我们公司这样会把不同的很多部门很多组放在一起来，大家一起进行考评的话，
对，
那你老板比如说给你打个90分，那会被其他老板质疑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老板给一些具体的例子，说啊，我觉得他为什么值得90分。这个时候这些例子除了老板自己记录之外，如果你能在你的自评里面给老板一些具体的生动的例子和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就可以给你老板有一些很好的弹药来反击回去，然后帮你更好的维护自己。
弹药这个词用的可厉害了。
就是打嘴炮嘛，很多时候。就是，所以你的所有例子就是这个弹药，对吧？那就是很准确的出击。
可以。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自己自评写的比较好，然后你确实也是言之有物，你把你确实的 result 全都放在那里，然后真的很多，那你老板有时候看了他俩也会觉得啊，他确实干了很多事儿，说这一年下来就是态度很端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个有的时候会给你加一点点分，但是不可能指望你把你从就是一般到 优
秀，
这个肯定不会是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可能会给你稍微加点分，因为有些活比较细小或比较没有那么 shiny 的时候会被大家忘记的。
嗯，对，
但这个时候你就负责提醒一下老板，提醒大家，就是这些活虽然它不讨喜，虽然没有人愿意干，但是确实需要人在干这件事情，而我就是那个在为大家忍辱负重的人。
是这样是这样。我觉得吧，这个自评咱们抛开它对你年终评级最终结果的影响不谈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个人回顾，就我这一年做了什么，我到底学了什么，我达成了什么成就，我要去跟别人介绍我自己，我怎么介绍我自己，那它跟我的预期一致吗，跟老板的预期一致吗，然后我背哪些锅，踩了哪些坑，吃了哪些钱，又长了哪些智呢，你就
这么一听好 depressing。
很 positive 的，就是我在学习在成长，我想每天都是更好的我。然后当你这么自检了一圈以后，要不然你就发现你哎挺满意的，就觉得今年过得还不错，那这样就恭喜。那另外一种情况就会有可能你会发现，好像突然间觉得一年过去了，我好像没有做到什么年初的时候预期的一些目标没达成，甚至是你写完了以后突然发现你给了自己90分，然后发现老板给了你70分，然后有一个落差在这里边，你就会发现一些你平时工作中可能潜在的问题则所在。你可能平时前11个月你都特别忙的在刚刚的做项目，然后就忙着在做工作，但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你停下来站到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自检的一个契机吧。
我非常同意刚才 M 姐说的这个。Y 姐那天在写自评的时候就陷入了这个，我这一年到底干了些啥，学了些啥，吃了哪些欠，长了哪些痣。然后我当时应该还给 M 姐非常沮丧的发了一条信息，就是说我突然间很沮丧，因为到了我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一块，我发现我今年自评的我觉得我可以改进的地方跟去年自评的我可以改进的地方一毛一样。然后就不禁让我觉得我是不是没有长进啊，我去年觉得我有好几个地方觉得是个人最大的 opportunity， 就是我能改进最多的地方，今年我还是这两条，然后我就不禁得再问一遍自己，就你觉得程度上有没有改进呢，就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有微小的进步，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能够感觉出来的，可能有一点好转，但是也没有看到质的飞跃，就是我自己肯定是完全不满意的。然后我就很好奇，就是等到年底最后考评，想问一下老板他有没有感觉到我在这方面有他能感觉到的变化，这就是沮丧的点，就是我这一年到底进步了啥。
我觉得这个情况首先很正常。我刚工作的前两年每一次收到的反馈里边，沟通都是我可以进步的最大的项目。
这个每个人的沟通都是可以进步的项目。
对吧，所以就是说有很多软实力上面的东西，它是一个不断拔高的标准，而且还是一个短时间内难以突破的一项技能。而且它是大类是一样的，但它具体的情景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像你说的，你程度其实可能还是进步了的，只不过是相对于你自己的其他方面，它的排序没有变。就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你自己的相对弱势，不仅是你跟别人比，还是你跟你自己比，可能你其他方面就一直在更加更加优秀，然后反而显得你这边虽然也在进步，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超过你其他方面。
哎，反正就是有点沮丧。就是发现一年就差不多。然后关于刚才 M 姐说另外一个点，我有一句话也想加上去，就是你觉得自己90分，但老板给你70分，这个事情我觉得除了你们要沟通，然后问老板他为什么又给你扣了20分，到底在哪，你们扣分的点是不是一样之外，如果说你认为这个70分不对，就是你觉得我明明客观就是90分，那还请你反思一下你做事的方法和你的 communication 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就是很多时候不仅是你的结果到底好不好，你如何就是传达这个结果，如何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这个表达本身也很重要。就如果说你真的做了90分的东西，但最后所有人都认为你这个只值得70分，那么可能是你的这个方法方式能力上出了问题，这块也是你巨大的 opportunity， 你也是可以好好反思一下，那如何在未来让你可以事半功倍，而不是这样做了很多但是大家看到了就觉得只有一点点。
好，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
关于自评要干啥，其实我们已经也说到一些就是自评的原则什么的。
对的，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第二块。就是我和 M 姐认为自评有哪些比较简单的小原则，就你写之前一定要记住这些，
写的时候也要记住这些。
对对对，写的时候。
那首先歪姐先来提名一个。
哦，客观，当然很难啊，因为你毕竟还是在自评啊。
嗯，
但是你尽量秉持客观公正吧，就是你不要把它写成一篇歌颂自己的颂歌，就是我有多厉害，我能力超人，
对对对，
然后我干了这些事儿，别人都不行，等等，就千万不要搞成这样子。你要知道你的标准在哪儿，然后自己要有数啊，不要就是为了把自己拔高写得特别好。当然，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多，尤其是做技术或者中国的同学们，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是，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
太谦虚了，
太谦虚，因为。就是如果大家都不谦虚或大家都是客观的，你自己一个人谦虚，老板在不了解你情况下显得你自己怎么好像没有底气不够自信，那这个也是不要的。客观虽然很难，但是而且你尽量做到，就是不要自夸，也不要自己没有必要的谦虚。
对，我们这边说的客观是自信的客观，
对，
这个自评不是谦虚的地方。
对对对
对，
是的，
对，
就是如果你一定要选一边，我建议你自夸。如果你没法找到中间的一个线，你就稍微夸一下，老板会帮你找不回来的。老板觉得，我觉得你不行，
对，
减两分。
夸得太狠了，我觉得不太合适。夸太狠了，我会觉得他的判断力有问题。那第二条的话，能够帮助你更加客观且有自信，其实是有依据。
对，这个非常重要，
也是刚才歪姐已经说出来的，就是你要提供弹药，提供事实、客观、详实的例子。
嗯
嗯，而且还要能够描述出来，就公司的标准在哪里，
嗯，
你的支撑性数据和依据是什么，
嗯，
能够给到自己这样一个分数。
嗯，
然后甚至包括老板对你的期望值在哪里，你有没有达到老板的期望值，这点其实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嗯嗯，
如果你的整篇自评都是有详实的依据，而不是一个充满了形容词的自夸文的话，其实它还是非常容易能够达到客观公正且有自信的这样一个原则的。
嗯，我同意，我同意。
嗯，
那歪姐在提名第三条，就是说的东西要挑关键的说。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不建议大家把它写成一篇论文，或者是一篇就特别华丽，然后写的就是像一个故事，或者那种特别叙事性的那种，然后写那么多。就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议论文，对吧，就是我要说自己有什么要有论点，然后或者甚至于你把它变成一个那种就是有很多 bullet points 或者一块一块那种也可以。另外一点就是不仅要简洁明了，然后大家都说的东西你就不用再说了，比如说那些最基本的，说我每天上班不迟到，然后大家邮件我都回这种，就是
对，
都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因为这是每个人都会做的，
这是默认的 minimum requirement。
对对对，这种东西就千万不要写，也没有亮点也没有加分点。如果我看到，我就会觉得你连这都要写，你这人是多缺东西，你是真的没有 results 吗？我就十分质疑你到底干了些啥，做的其他事情都不值得出现在上面吗？就有点没有重点。另外就是除了你自己的关键性项目之外，我觉得你可以再挑一下我们叫 key differentiator， 就是哪些东西是你自己独有的闪光点，
对，
你跟同级别的其他人比起来，你身上是哪些你有别人没有的，这就是你老板夸你特别好的地方。
对，就是能把你跟别人区分开来的地方。
对对对，
在他打嘴炮的时候他可以
说，对对对，就是你看我的人有这个，你们所有人都做不到呀。
对，
然后这种情况一般是杀伤性比较强的。
嗯，是的。
那你就回到刚才那个来说，为什么我们不写上班打卡和回邮件，你也就很明白了。
最后我们这边还是建议大家第四点原则是要言简意赅。
嗯，
我们虽然说这篇是一篇大作文，但其实这篇外景写的有多长
我不记得，因为我们今年不是没有那个模板，我们今年是直接在系统里面教。
哦，
但是我应该就比如说从那个成果，就是一个 results 可能一般写个三四个 bullet， 然后一个 bullet 顶多一到两行。
嗯，
所以最后一篇幅也没有特别长。
嗯，
我就是把我认为该有的一些细节给放上去。
我自己个人的标准是让读者能在五分钟之内读完。
哦，
最多十分钟。
嗯，那我觉得也要对读者的阅读速度有清醒的理解。
除了我们这种 non-native speaker， 你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哦，也是哦，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跟大家说是言简意赅，就挑重点。之后我们会给出一个模板。
嗯，
这个模板里边会有一二三四五块，然后每一块一句话就搞定了。
对对对。
嗯，就把它当成像简历那样程度的简洁。
对 对, 对。
虽然有些人的简历写得太长了。
如果你是学术界的请忽略啊，我们知道大家学术界的那个发表论文时候特别多在后面。
是的是。当然了，狗头保命一下，这只是我们自己的 preference， 可能是我们公司的风格。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是默认你不需要把你平时做的工作的实际成果包括你的 PPT 什么的 放在你的这个年终自评里的。
对，
不排除有些公司他会要求你要把你平时做的东西给 attach 上面去，就附件到里面去。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老板比较新，或者说你们并没有日常的那种非常频繁的交流，他不太清楚你具体做了什么，那种你也是可以写的更加详细一点，让他充分的知道。
哎，如果老板比较新的话，我们这边建议是你写完你的自评以后，一定要跟老板当面沟通一下。
嗯，
就把每件事情给他讲清楚了。
嗯，
因为他如果只看了你的自评就要去跟别人打嘴炮的话，有可能会无法讲得很具体，反而被把这个弹药对着他给闷住了。那么我们这边这四个原则呢，希望大家就是时刻要谨记，在你写整篇自评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客观，然后尽量举出详实的依据，但是也一定要挑出你最关键的东西，把它总结成一个简单明了但是又重点突出的一篇老板的这个弹药库。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给大家一些写自评的和实际操作的小重点吧。
好，首先歪姐因为刚才说了一下，然后 M 姐觉得这个东西要分享一下，我就先说一说。
说
我们到年底，因为你毕竟回顾十二个月干了些啥嘛。
对。
然后其实最关键的是你要有平时有积累，否则会不记得干了些啥，就像歪姐一样。所以呢，我干了件什么事情，就是我在写我自评的时候，我去把我们组的那个 Jira board 拿了出来。如果你们有做这种 project management， 然后就会看到大家一般要干什么都要自己给自己分一些任务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就把我这一年来都干了些啥这个是认真看了看，因为自己很多东西都不记得了，然后翻一翻，哎，我还干了这个呀，然后就属于那种因为有一些比较小或者说比较 ad hoc 的事情我做完就不记得了，它不是我的大项目。
对，
但是呢这些东西其实也花你的时间，所以 也可以总结一下。
还有一些呢就是你平时记录的一些比较重要的 notes， 还有收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邮件。
嗯，
我们这边指的是哪些呢，就比如说你平时跟老板 one on one 以后记得笔记。 这可以翻一翻，因为可能能够体现出来你们曾经聊过你有哪些想要进步的地方，然后还能可能追踪到了你整个发展的过程。
嗯，
然后还有呢这边就是收到的一些同事的互评，还有大佬的一些表扬。这些都是能够帮助你说明你做的项目到底有多好的一些佐证。对，你还可以找到去年收到的老板年底评价，那里边可能会有你对今年的展望，然后你还可以跟今年你实际上达成的目标或者说达成的成果来对比一下。
嗯，
然后包括我们公司是有年终评级的，年终是年中间回去翻一翻年今年六月份的时候老板写了什么东西。
好好好，
然后在因为那个里边其实就包括了我前六个月干了什么事情，对吧？
哦，有道理，
也是一个小小的小抄。
make sense， 有道理道理。
所以就是平时的这些积累呢都能帮助你最后比较容易的把你这篇大作文给传出来。
是的，就是你平时素材积累越多，当你要上考场的时候你的文章的越好写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对，同意。下面一个小的建议呢是跟大家说，这条其实很重要，好像不是小的建议，大的建议。
嗯，
就是你的自评里边要体现两部分，一部分你的成果，就是你做了什么 what you did。 另外一方面也要体现出来你的能力，你的能力是通过你如何达到了这些成果来体现的。
是的，
就是说
是
how you did it。
嗯，
为什么这两块都要体现出来呢，是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反复提到了。 可能就是成果上来说 A 和 B 两个人都是一个月把一个项目给做出来了。
嗯，
可是在整个过程中两个人的沟通方式会有很大的差别。
对，
哎，然后包括他们两个可能采取了不一样的 solution，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谁比谁更好一点的这样一个差别在里边。
对，
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要找把你跟别人区分开来的 differentiators。
对，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刚才你说 A 和 B 两个人都是一个月做的，但有一个人是自己一上来就给自己规划好每周干什么，然后不停向老板汇报做了这些，然后另一个人是两周之后老板说你做了吗，然后说哦没有，然后在老板的这个 push 下以及老板每天追着你要东西的情况下，然后
通过加班，
对，然后给 deliver 了。那这两个人在老板心目中你的这个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虽然成果的表面看起来是一样，但是 rating 肯定是不一样的。
非常同意。那接下来的话怎么去写的话，我这边是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框架，就算它是一个议论文，它也不是让你能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这样随便写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就没有重点的文章你看着就很没有读下去的欲望。 而且就相当于是你弹药库嘛，然后结果你把一堆东西全都混在一起，我关键时刻想要配我这 AK 的弹夹也找不出来。
Make sense， 我觉得很有道理。对，
嗯，是。那我们这边框架上来说，我见过的比较常见的是两种。
嗯，
就首先在成果这一块是可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分开列举，
嗯，
也可以一类工作一类工作的来总结。
嗯，
然后在能力这一块呢，我也见过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把能力单独分开来写，把就说我给自己的成果一个评级，然后再给我自己的能力一个评级。
嗯，
然后能力是可能把几条比较重要的能力，比如说什么 communications 啊，什么 problem solving 啊，
嗯，
results focus 啊，然后一条一条的分开写。
嗯，
然后也见过另外一种是把能力和项目联合起来，就结合起来。
嗯，
我想讲完一个项目以后，我再去讲我底下在这个项目上展现出了哪些能力，
嗯，
这样子。但是整体来说它其实是会很有框架的，因为这样你老板要去跟别人介绍你的时候，就可以很明确的介绍出来这人到底做了哪些东西，然后体现出了哪些能力，然后有哪些例子可以支撑我给这个人的一个评级。
对，
嗯，我个人的写法是我比较倾向于一类一类的总结工作。
嗯，
并且呢我会在我的成果这一块每一类的成果下边都会聊一下我认为在完成这一类成果中体现出了我的哪些能力。然后但是这边可能是一个一类一类分开说的，
哦，
然后我再单独的总结一下。
嗯，
那么结合我所有的成果，我认为我自己整体来说我的能力是在这些方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
我现在有点 hard to visualize entire framework， 但是没事，
嗯，我们之
后
会给大家一个例子的，
会给一个例子，所以我现在也十分期待。
嗯，然后那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倾向于这种一类一类的总结我自己的成果这样子。
嗯，
这是要联系到我认为的下一个写个人自评的小技巧。
嗯，
就是你要把你的成果呢跟你团队的 KPI 联系在一起，就跟你的团队的主要目标联系在一起。
嗯，
就是你的团队想最想要的成果是什么。
嗯，
如果你能够把你这一年的成果都跟团队想要达成的一二三个目标 联系起来的话，
嗯，
就能更方便你去突出你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厉害，这一点也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如果我写之前看到这个就好了，但是没有。
那接下来一点呢，这边建议大家成果怎么好这件事情要具体量化。
对，
就比如说我们都说做了一个项目，然后提高了某项表现，那你提高了多少，百分比是多少，绝对差值有多少。
嗯，
那对于公司来说它价值多少钱，尤其是对你们团队的 KPI 来说，
嗯，
它到底对整个团队的 KPI 的进步有什么有多大的影响。
嗯，
这样的量化就能更加能够直观的体现出你工作的重要性。
对，或者有时候是有一些比较虚的，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东西现在就被整个团队认为是新的标准。
嗯，
或者说整个 leadership team 都非常的喜欢。
嗯，
然后开始用它就是做一些新的一些决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量化你的成果的。
嗯，是的是的。哎，那刚才我们主要说了这种一类一类的总结自己成果的方法。
嗯，
Y 姐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情况其实或者说有一些岗位是更加适用于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来列举的？
其实我刚刚听 M 姐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自评其实是按项目来写的。
嗯，
像我的这个岗位我们大多数时间是来做项目的。
对，
然后那其实跟项目走的话，尤其是成果方面其实更容易写一点。
嗯，
因为每一个项目可能要求东西都不一样。
嗯，是的。
然后这方面就 更容易写。但是我觉得 M 姐刚刚说就是在同一个项目里面你也可以顺带提一下展示哪些能力。
嗯，
因为可能项目之间它的重点它强调的东西不一样，有一些项目就是你只要把数字做出来，就是这个给公司带来的利益越大越好。
嗯，
有一些项目可能它开的时候就是为了满足比如说有一个compliance 的问题，那么其实你没有实际的任何价值，但是如果你不 compliant 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你这个事情整个就要需要非要把这块给补齐。
嗯，
这种就是 你可能每一个项目里面你需要展示的能力和你的关键都不一样。如果你是跟我这种跟项目走的话，你可以想想 这方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系统化的一个主题让你能够把它按类别给分起来。
嗯，
那你就按项目走可能 更容易写一点。
明白了明白了。对，我刚才提到的情况是我自己的一个算是个人的一个喜好吧。
嗯，
因为可能我一年做10个项目。
嗯，
但是我不想要 写十个
不同的成果，对对
对
对对，我觉得不太一样，
把它归类成三大块，
对对对，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
对对对
简洁一点。
其实到最后像 M 姐说的这种归类也是根据我们刚才的原则，就是你要简洁明了，你不可能主要老板去给别人念一遍这十个项目，而是去年他在这三大块做了很多个项目，
对对对，
然后把总结成这样子，
嗯，是的，
就是一切从如何能够让别人更清楚得到你的这个信息为出发点，
嗯，对，是这样的。那我们聊完成果这块怎么写，我们再来聊能力这块怎么写。 能力这一块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嘛，就是它是通过你如何做的这个过程体现出来，
嗯，
而具体呈现的，
嗯
嗯，那我们这边的建议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哈，我觉得我最难最难最难的是找到合适的词去形容我自己。
每当写能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 communication， 我不知道如何 communicate 我的能力。
歪姐太谦虚
了，找不到词。
歪姐，你知道什么东西深不可测吗？
不知道。
歪姐词汇量呀。
没有没有，就是
歪姐词汇量真的很大。我经常就是歪姐跟我说话的时候用到了一个词，我会默默的听完以后悄咪的问一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不不不，歪姐就是没有有用的词没有。说到这个，不仅要说一个彩蛋，就是歪姐在背 GRE 的时候，不知道 M 姐记不记得有个词叫 cornucopia，
当然不记得了。
它好像是，当然我可能在节目上翻车啊，它的意思是象征丰收的羊角，好像是欧洲那边的某一种东西，就是反正它是类似于一个羊角形的，里面装满了就是丰收的那些水果啊什么，我现在可能就全都乱编的。然后我当时背这个词，我当时心想就是，我除了在 GRE 上看到这个东西，在生活中见到这个词，我就真的见鬼了。然后就在有一次我们的在公司的 PPT 里面就看到这个词，对，我当时直接惊呆了，我觉得哇，这个写这个 deck 的人可真是厉害了，当时，对对对，
大家随意感受一下歪姐词汇量。
我觉得像这种词就是太神奇了，我当时背就一副就是老子才不相信这辈子会下次遇到这个词，然后但是又觉得很有趣这个词，然后我觉得这太可笑了，背这种词有什么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奇之处在于，我肯定背过同一本红宝书，见过同一个词，但首先当时我就肯定没记住，其次我就算当时记住了，之后我也就考完试就忘了，因为再也不会遇到它。我觉得最 impress 我的一点是，这些词汇到现在都还栩栩如生的印在 Y 姐的脑海里，她见到了以后都可以立刻反应过来。
你现在有没有想想，就是知道为什么平时工作上很多事情记不住？因为脑子里面的都用来记这些没有用的词。
说到 GRE 词汇，我上个星期用到了一个我之前以为我生活中绝对不会用到的 GRE 词汇，也是我记住的仅有的几个生僻词之一。Abracadabra。
这个词你在工作中会遇到吗？你在一个怎样的场景下用了这个词？
就是我就是跟别人发邮件扯皮，然后扯完以后，对，扯完以后我就去跟我们组里的人吐槽说，这是我可能写的最 abracadabra 的一封邮件。
可太厉害了啊！如果有本科或者在准备考试的同学们，这些词学了还是有意义的，你以后说不定就可以跟别人用这种奇怪的词来聊。好好好，收回来收回来
收回来，
我们还是在说到这个动词啊，
说这个动词还有形容词，对吧？动词能够描述出来你在这个项目中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嗯，
比如说你是 perform 了还是 lead 了。
这差别可很大，
那差别可就太大了。
就或者说你哪怕你只是在 perform， 你也可以说 perform 或者是 drive，
对
吧？对，那就显然 drive 好像显然我有更多的，对，好像我更积极一点，但其实可能也没有，但你就给自己用一个这样的词好像就显得比较高级。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另外一边还要建议大家要用上一些形容词，
嗯，
这形容词其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你的态度和做事方式，
嗯，
比如说像什么 proactive 就是积极主动的，
是的，
然后还有什么 autonomous 就是我独立自主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error free 就能够形容我的结果到底有多好。然后
我倒是很想去跟所有描述自己 error free 的人聊一聊。我不觉得这世界上有这么厉害的人，但是 anyway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形容自己，意思就是给别人表达你做事做得非常的就是靠谱嘛。
嗯，对，
嗯嗯。
这边呢建议大家可以网上搜一下什么 performance appraisal phrases，
嗯，
我们也找了一些觉得看着还挺靠谱的一些词汇啦，
嗯，
还有一些范文啦，
嗯，
例句啦之类的，
嗯，
之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期节目的这个文案里边还有我们微信公众号里边找一下链接，
嗯，
但大家也是网上很多，我们这边没有跟大家再去做总结，
对对，
没有重新发明这个轮子，
对，挑自己想要的，你就看看哪个词你看着顺眼就放上去就行了。
是的是的，嗯。 还有一条就跟大家说能力这块怎么凸显呢，其实是可以用一些佐证。
嗯，
什么算是佐证呢？就比如说你的项目做完了以后获得了内部的表彰，
嗯，
然后像我们公司就会有一些平时就是鼓励
对对
鼓励大家或者激励大家更好的工作的一些小奖，
嗯
嗯，然后那你项目得了奖，这就是一个他做得很好的一个说明。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嘛，腾势互评啦，然后包括你的项目就算没有获奖这种这么实质性的一个表彰，就包括你获得了大佬的一句称赞。或者甚至是大佬给你发了一封邮件，说什么 awesome， 然后 this is exciting， 然后这种都是，
我想说，这不是大佬们糊弄的模板吗？
有一些更加真情实感的，
哦，对，那种更加真情实感那种写好几句的，你可以拿过
来。哎，是的，是的，是的，尤其是比如说大佬说，哦，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工作，就类似于这种评价，是不是就可
对，
以？
这个比较真情实感，听起来
是的，是的。对，就是这些都是平时可以收集的，也是之前我们说的，就是前期准备里面可以做的事情，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佐证。
对对对，
然后呢，这边大家就自己感受一下，这当然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个人经验了，然后可能每个公司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对，然后最后其实还有很小一点补充，就是同事互评，如果你平时做了一些感天动地让对方特别感动的一些事情，你也可以当时就要个 feedback。因为我最近刚刚经历过，就是有一个同事他在 last minute 帮我们完成了一个救火的事情，然
哦，
后就
对。
是在 deadline 前几个小时真的非常急，当时我和我们组大佬都急坏了。后来最后一秒就是类似于才 go through，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这个时候就我还挺感谢他的个人，然后私底下跟他就是各种表示感谢。然后他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就给我来了一个 feedback，那我肯定我就有很多好话要说啊，
哦，
因
是
为是
的，
真的真情实感的感
真
激
情
嘛。
实感。
那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你真的帮了谁很大一个忙，那你也可以就是跟他要点
对对对，
feedback，因为对方也就是肯定是
对
会
对
说很
对
多
对，
好话的。
我们上一集里边也聊过，就是跟同事的互评其实是可以一个随时当时就进行的一个
是
行
的，
动。
是的，不一定等到年底。
对。好，聊完了写自评的一些小技巧或者小重点，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写自评的模板了？
啊，好呀，这个模板首先就狗头保命继续。这是我和 M 姐在我们公司现在这个自评模式下觉得可以通用的，
对，
不一定对你们都有效，但是
是的，
可以拿去参考一下下。
好，那先说模板，然后接下来就紧跟着举个例子好了。今天这个自评的模板是给的是如何写你的成果哈。这份模板里边呢，我们建议是大家分5条。我有提到我是一个喜欢在写成果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能力也揉进去的这样一个写法，但在用完这份成果的模板以外，建议大家还是要把你的能力在单独总结一遍，
是
让它
的。
更突出一点。这份写成果的模板呢，就第一步是先说你的目标，就是说你的这个项目或者说你这一类工作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成果。然后接下来再写你是如何实现的，怎么完成的，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花多长时间。接下来再说你的成果到底如何，有没有完成你一开始的项目目标，是不是提前完成的目标，是不是超额完成的目标。
厉害了。
接下来呢，我会再总结一下我在项目上展现出来的我的闪光点是哪些，还会自检一下我在项目上暴露出来的短板或者说我的 opportunity 有哪些，也就是会有这么5块来讲一个类型的成果。
歪姐这里稍微加一句吧，这个模板其实是放之四海而皆行的，只有一个小点，就是如果你们公司没有特别注重能力方面的问题，那么你可以把最后一条，就是我暴露的这个短板或者
对，
opportunity 给拿掉。
对，
如果大家都是习惯就说一说
只说
做
好的
好了
事
什
儿，
么，那你就没有必要主动把这个放上去，或者说你可以把这个 opportunity 放到最后总结一下，因为不一定每个项目都有 opportunity，你最后就是比较笼统的说一下。但是前面4条真的是都可以写，不管怎么样都是没有坏处的。
好，那就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哈。
好。
就按照我个人的偏好，我是喜欢一类一类的总结，所以我这个例子里边也是一类一类的总结的。
好。
举个例子说，我就是在我们公司的营销部门，然后我们今年的整个团队的目标呢，是我想要实现业务增长，比如说50%，然
厉害
后
了。
我想要提高利润率，然后最后还要想要提高品牌的知名度。
要求好高。
就是要求就是 很高，
啥
可
都
是，
要变好。
什么都要变好，对，
好。
就是又想不花钱，还要想涨业务。那我自己的成果怎么写呢？我就可以写，首先上来先总结一下，我今年的成果呢，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实现业务增长、优化营销效率 和提高推广品牌知名度。
嗯，
然后呢在这三个方面呢我一个一个再单拉出来写。第一块，在实现业务增长上，我主动拓展了业务范围，然后测试了比如说 ABC 三个新渠道，然后通过和我们的数据科学家同事们，还有设计师同事们，还有其他同事们的合作，进行了反复的测试和优化，然后利用了某某机器学习模型和什么什么测试方法，最后成功的把 ABC 渠道里面的渠道 C 发展成为一条稳定的新的销售渠道，然后实现了10%的业务量的净增长，并且获得了9月份的优秀员工奖，
厉害了。
就这样其实也没几句话对吧，然后但是已经非常能够体现出来，第一，为什么我的工作很重要，就是我解决了我们部门非常非常看重的主要的目标，然后其次能够量化工作的结果，整个部门的目标是增长50%，我就实现了10%，然后我做的有多好呢，是我获得了就是很好，我用了中间这样一种跟很多很多不同的工种还有不同职位的同事的合作，最后还获得了表彰。
对，
然后那我在项目上表现出来的强项呢，就包括比如说 white space problem solving 能力，
从无到有吧，这算什么，
算是
white space。
对、
嗯、
因为我尝试的都是一些新的渠道。
对，
然后主动学习能力，因为是我主动出去开拓的这些新的渠道，然后还有我的沟通能力，因为我是跟很多不同的背景和部门的同事合作的，然后还有可能有一定的领导力啦，然后什么什么的，那这块可能会举出一些比较细节的例子再强调一下。然后呢最后还要再自检一下我在项目上还可以更进步的地方，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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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这块我就没想明白了，这不是我今年的自评的结果，只是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哈。
对对对对对，
就如果我一个人能实现10%的业务量净增长的话，我觉得那这一年的确是有点厉害。
我也是想首先50%的够，我们先不说它是到底是不是很多，
是
因为可能跟公司不一样，但一个人完成公司20%的够，这个实在
是有点厉害，
特别厉害。就不仅是9月份最佳员工，年度最佳员工就是你。
不好说，万一我们部门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个人实现了另外40%呢，
我那是请把另外一个员工联系方式改换。
也太厉害了。那我们就继续套用之前的这个模板呢，继续再去写我在优化营销效率和提高品牌知名度这方面又做了什么工作。然后最后这样我就能够把我的整个这一年的成果都总结起来了。然后我可能会再单独结合我这边成果这边写到了我自己的能力的优势和这个可以进步的地方，再单独稍微带过一下。总的来说呢，我这个人就是这般的优秀和那般的还需要进步。
是
我们公司是会给大家一个评级嘛，然后所以你还会自我评级一下，然后就自己再感受一下能给一个什么样的评级。整个这样一份年终总结自评就写完了。
刚才 M 姐这个例子非常好，就是写的各方面都很滴水不漏，
还是有一定的自我肯定在里边的。然后但也不是瞎吹对吧，我们还是
对对对，
有
理有
据
的吹。
也是我们之前说的用到了所有的原则，然后用到了很多我们之前说的小重点。
最后再说一句啊，因为在我们公司最后像 M 姐说会要求自己给自己一个 overall 评级，然后再来一点展望。再说一下，我们不鼓励大家盲目的自信，然后但是也不鼓励大家就是太谦虚。虽然我们一直说要客观的评价，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一定要有理有据的好好夸自己一下，为自己尽量争取更好的评级。尤其是在某些比较难的项目上，你一定要具体的描述一下你的项目到底有多难，然后具体体现出来你自己到底做的有多好。不爱解自己是每年到年底回想一下这一年做过的项目，总是很真心的觉得自己克服了很多之前自己和别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所以为了对得起你自己这一年的付出，请一定一定不要过分谦虚，要好好的夸自己一下。
我们这期节目的题目呢，也是按照惯例在我们节目微信群里和群友们以及群里的各位大佬们先集思广益了一番。最后其实这期节目的重点内容已经是结合了是整个微信群里边热心听众们的智慧的结晶。
对，
但是有几句话呢觉得群友们总结得非常精彩，所以想要在这边单独跟大家强调一下。有一位群里的大佬说，写年终报告的核心还是贡献有多大，而不是自己的成长了多少。 那成长呢，永远都是为贡献服务的。
你成长当然好，但是公司还是希望看到你的成长是为他服务的。
哎，是的，是的。因为群里边的小可爱问说，那我想要学某项技术，要不要把它写在我的自评里边？那这边群友就说，建议你这边还是把它跟公司项目结合起来，就是为什么学了 R 这个语言，我是因为我后来能更好的完成我的项目。然后另外呢，其他群友在强调学习的什么东西，要强调对你现在和未来的提升，对你完成的工作和对公司来说有什么意义。然后群友呢也是普遍认可了我们之前说的，平时要注意积累，把你平时做的任何事情都写下来。不光是硬性的成果，像项目上的成就，还有软性的成就，比如说你跟其他的部门和其他的团队在项目中形成了很好的一些合作关系，然后这些都会成为你将来在公司内部非常非常宝贵的叫人脉网络。
确实是的，
能够帮助你将来更容易把工作完成，其实是一样特别特别稀缺的技能吧，应该说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说，很多时候你的能力就是你如何把这件事情做成的，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可能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去做，他的事实难度会不一样。就有些人就跟大家关系比较好也好，或者说他性格方面有一些特质，就让这件事情做成变得简单一些，这也是你的能力啊。
是的。那其实群友还在热烈讨论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题是对未来的展望。包括你有升职加薪的需求，然后或者要求，要不要写在这份年终自评里边。所以我们下期节目呢会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做这个明年的展望和计划，包括你从老板那边接受到了你今年最终的尘埃落定的一个
评级
之后、
嗯、
对，然后你们两个人如何去 take next steps， 是我们绩效考核系列的最后一期内容。
好的，这一期也是很期待了，就是考卷发下来要跟老师一起那个，
对，我觉得这期应该是很得及的，就算我对这期因为这个对话一般都是到明年一二月份的时候才会发生了。
对，好，那我们暂时还不着急。
好，那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这么快，我这就要回家去写自评了。
好的，
其实我写自评并不是写自评这份作文会花好多好多个小时，因为刚才我也说了，我最后的目标是让读者能五分钟，最多十分钟就能读完，所以我可能写特别长也没有什么用，我可能主要时间是花在了前面构思，就是我去回想，收集材料啦，然后总结我今天做过的工作啦，然后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框架，反正归纳总结了，
厉害了。
然后这个过程的确是还挺花时间的。
好，那在大家写完自评之前，祝大家的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